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美国的大年初三，又是一年一度的情人节。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到初五之前都还是算新年，所以在这里跟各位再说一声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明天是我们的总统日，银行一般是不上班的，公家机构应该也不上班，不过私人企业的话还是有很多公司是上班的。总统日本来是纪念华盛顿的生日，华盛顿应该是2月22号生日，只不过是因为后来把它定为是2月的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一。总而言之，最近的节庆真的蛮多的。明天也是我们天方夜谭的第300个夜晚的纪念，感谢各位好朋友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天方夜谭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就这样也走了将近300个日子了。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主题是私人课的第562节。私人课的第562节其实是包含在灵活永生的第15章的第562节里头。灵活永生在这一章是谈到转世的文明可能性，跟在谈多次元的神。赛斯非常厉害哈，15章的内容是非常精彩，谈到鲁曼尼亚人，谈到亚特兰提斯人，他们的文明都比我们现代的文明要更进步。那为什么这些文明消失了呢？是因为地极的极性改变了。赛斯在灵活永生的562节也讨论到每个民族的民主性差异点在哪里，比方说鲁曼尼亚人在自己的身体的机制上已经做有一种防御的功能，也就是鲁曼尼亚人如果碰到暴力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跟你打仗，他们会先昏倒。看来所有的鲁曼尼亚人都是佛教的僧侣。赛斯在这一节也提到，这些之前的民族是非常会利用声音，可以利用声音来移动物质。其实在他的早期课也提过这样的论述方式，他们有一种工具，他们可以把这个工具比方说是放射到某个石头上，这个石头会软化成类似像泥浆那样，然后可以移动这个石头。而这样的工具只是发出一种很特殊的我们耳朵无法听到的一种声音，可惜这些文明都失传了，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在建任何的大楼就轻松很多了。赛斯在这一节课里头非常的厉害，562节的灵魂永生其实已经蛮长的，然后在私人课的562节就单单朗读就要花上你30分钟以上，是一节非常长的课程。我比较过他的私人课跟正式课程，这两个课程其实相关性并不是十分大，也就是并不是因为私人课的关系引起赛斯去谈第15章的内容，也不是因为谈到第15章的内容来谈曾根罗的私人的亲密关系的諮商，但是两边的内容都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在讨论到562节的私人课真的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有趣的联想。我们知道一般諮商师在接亲密关系方面的諮商个案其实都不是那么好处理的，为什么不是那么好处理呢？除了个人的问题之外，一定会涉及到亲密关系人嘛，所谓的对象那边是怎么想的。虽然在諮商界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不涉及第三者的想法，因为如果要涉及其他人，而这个其他人的想法是由另外一个人来描述的话，那么这个描述的人一定有他的主观的想法跟看法， 那么这样的描述方式通常不是非常准确的，就算连他自己由他的口中讲出来的话，我们都很难去判定他所讲的是不是由衷的真真实实由他内心里面表达出来的意见。而要去判断由一个人转述另外一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是很容易失真的。所以在諮商有关于亲密关系的个案，有时候是蛮辛苦的，因为会涉及很多相互关系的想法，而不是只有分析一个人是怎么思想的，怎么样去感受事情的。而我说有一个有趣的联想，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知道每一个人内心的感受，他也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知道你是怎么思考这件事情，你的观点是什么，而且你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你的思想典范是什么，又知道你的关系人他是怎么思考，怎么感受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种种的情况都能够掌握在这样的一个人的手中。就好比你找到阎罗王当你的諮商师哦，一定比这个世上的任何一个諮商师都要更加的了解，更加的知道一切所有的事情，他可以调到你所有的感受，所有的过去，所有的思维方式，而且是千真万确的。假如你找到阎罗王来当你的諮商师，当然比任何的大师，任何世上的諮商师都要更厉害，可是这个阎罗王当你諮商师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你的问题？意思是说，如果你对所有的事情都了然于心，对所有的状况都清清楚楚，是不是你能够跳开你的困境？我们从真跟罗的例子当中，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所有的事情摊给你看，你也清清楚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怎么思考，对方是怎么思考，对方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他以前发生过什么事。假如所有你要知道的事情完全摊在你的面前的话，是不是你能够走过你的关系上的难关呢？这个答案是不太容易的。今天这一堂课，也就是真跟罗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夫妻关系，甚至于最不可能启齿的有关于夫妻的性关系方面的问题，赛斯都可以清清楚楚的指出来，完全不用去问真是怎么想，罗是怎么想，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事，你们是怎么做的，做的时候什么感觉，对方是什么感觉，这些都不用问，直接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铺开来，完全没有躲藏的余地，就好像在看镜子一样，看到自己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諮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只能说一个人的生命形态是其来有自的，我们有我们的生命的蓝图，不是说叫你要怎么想你就能怎么想，不是解析给你看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就能够改进你的问题。就算你了解所有发生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跟着我们的内在的动力在过我们自己的生活。562节的私人课其实只讨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也就是对真来讲的话，她觉得她老公好像已经对她的身体没有兴趣了，她觉得她的老公在身体上是跟她离婚了。表面的原因当然是这一对夫妻不想要小孩子，也不会有小孩子，他们来投胎之前已经设定了他们这一辈子在人世间是不要生小孩的。夫妻的问题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情，每一个人在情体的观念之下会受到很多情体的概念的影响。即便像真跟罗这种可以说生生世世用各种不同关系相处的灵魂伴侣，像真跟罗这样的灵魂伴侣，说他们两个人是双生火焰也不为过，他们曾经是姐弟，曾经是姐妹，曾经是父子，曾经是夫妻， 曾经是爱里，曾经是皇帝跟手下大将，而且他们来到这个世间有共同的目的，已经讲好了要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这样的夫妻关系，各位可以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从私人课当中看到他们的夫妻生活，不只是在精神上有很多很多互相的纠葛，而且连最起码的夫妻生活也长期没有性关系了。不只没有性关系，连有的时候稍微亲热一下都会非常紧张，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那种亲密的关系不太一样呢？我们总是会想说，如果我找到我的灵魂伴侣，如果这个人是生生世世都跟我一起同台演出的，那么我们在这一世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而且夫妻的生活应该是会非常满意。但实际上我们从真根罗的例子就了解到，实情并不是那样的。这节课是1970年的11月30号，罗在一开始的注解。本次课程通常是1970年11月30号的第562节，是从记录中删除的，但是最终可以在我们的转世的笔记本中找到他的摘录或者是对他的引用。各位注意到，这一节课并没有标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标明在晚上的11:25结束。那么如果你去看562节，它是有标明从9:00开始，所以这一堂私人课其实参差在52节的正式课程当中。那么也就是罗是把这个课程的内容从当中抽出来的。为什么这里会写说从转世的笔记中可以找到他的摘录？因为这一节课本来就是第15章谈转世的文明。罗在这边还有第二个说明啊，罗的说明是说，这一节课是在我们家后面的工作室举行的第一次课程，我们在那里摆脱了许多常规跟潜在的干扰，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喜欢新的安排，并且计划继续使用它。在562节正式课程也引用这段的文字，赛斯在私人课开始之后也提到他喜欢他们在后面上课的这个新环境，而且赛斯说，我有一些个人性质的评论。赛斯说，现在其中一些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你专注于内心纠结的时候，往往会忘记你的动机的纯粹性。如果我们内心有纠结，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原来的动机是为了什么而来的，我们忘了我们出发心是什么。只因为我们内心有纠结，所以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出发心了。这里赛斯有说明，他说你们两个人分别有好几个共同的目标，因此你们作为一对夫妻，你们在这些领域都是加倍的强烈，不是一般普通的夫妻而已。除了我刚才讲的他们有生生世世的关系之外，他们这一世来是有共同的目标的。也因为有这么多的因素掺杂在一起，赛斯在这里说，在这些领域里头，你们的个人目标是个人性的，而联合起来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受到干扰。正如我将告诉你的那样，这些目标与你们的过去世有强烈的连结，而在这一世，你们两个人都各自给自己强大的心理情绪，以确保这些目标得以贯彻。因此你选择了父母的情况，这使你预先考虑到你已经决定的那些方向。通过这些方式，你使用潜意识的资料来充电你现在的人格，从而确保你的良好表现。当你们遵循一定的路线的时候，你们的幸福跟健康将得到最佳的维持。赛斯的这段论述当然是针对真根罗来讲，但是我相信对每一个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 都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目标，而我们来到这个人间，是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父母，选择我们的国家，然后选择一个跟过去是有强烈连结的关系人来当作是我们的先生或太太，或者是任何的家庭的成员。而这些亲密关系人都跟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在我们要完成我们的目标的这个领域上有着强烈的连结，而且我们每个个人都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心理情绪，能够让我们确保把我们的目标贯彻完成，因为我们已经预先考虑到我们要走的方向是什么了。这就是之前的课程当中经常在提到的，我们有的时候要抱怨我们的环境，抱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可是其实是我们跟这些人有强烈的连结，我们是共同来互相合作演出的，为的是达成我们的目标，为的是贯彻我们的目标。而我们这一生当中所需要的任何资料呢，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了，我们使用我们的潜意识的资料来充电我们。我们如果遵循我们所设定的一定的路线的时候，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健康将会得到最好的维持。从赛斯的这一段简单的论述，诗诗把我们每一个人在人世间怎么去完成我们的任务讲得非常清楚呢，不是用自我去操作什么，不是我们要移动我们的信念到什么地方去，而是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潜意识合作，由我们的潜意识来充电，我们从我们的潜意识那边去得到我们要的资料，我们跟随我们自己所设定的生命蓝图，遵循这样的生命蓝图的路线，我们的幸福跟健康是可以得到最佳的维持。赛斯在这里没有提到信念创造实相，赛斯在这里也没有提到我们必须要从别人的身上去学到什么东西，赛斯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自我去控制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自我要怎么去修炼。赛斯只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人世间，我们设定好的目标，我们让我们自己由潜意识来充电，遵循我们已经设定好的路线，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幸福跟健康得到最佳的维持。这样不就是多次元人格多次元实相的一个最简单的说明吗？我们常常在想说，真的有内在吗？真的有多次元吗？真的有生命蓝图吗？命运是被安排的吗？不是人定胜天吗？我们不是要好好调教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种情况我们才能够完成我们的转世轮回吗？我们不是要努力修行修行修行吗？赛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头，你只要跟随着你的潜意识，让你的潜意识来替你充电，遵循一定的路线，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健康是可以得到最佳的维持的。因此你提前选择沿着某些路线前进，现在你们俩都决定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创造性的工作，你们两个都决定了你们不要有孩子，不仅是因为符合你们的第一个目标，而且因为与家庭生活相关的能量会进入你的创作里头，当你开始踏上灵性工作的时候，这些创作性的能量会得到保存，并且能够提供你使用，而这一切也是你事先就计划好的。各位，这一切也是我们事先就计划好的，我们还没有来之前已经计划好要跟谁结成伴侣，要不要生孩子，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用什么方式让这些创作性的能量进入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怎么样踏上我们的灵性工作，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事先还没有来到人世间之前就已经事先计划好的。请问我们相信吗？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到底在烦恼什么？我们到底在批评什么？我们到底在不满些什么？或者是我们到底在害怕些什么？我们到底想怎么样调教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老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好？或者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别人没有把事情做好？赛斯在这里还补上一句， 这些简单的事情你是知道的，这个叫做简单的事情，这样的简单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但经常忽略，他们是一起锻造的，有一个内在的调整区域，当你接近这个区域的任何一端的时候，自动危险信号会消失，告诉你一个方向或另外一个方向移动，回到能量和能量的象征中心。赛斯告诉我们是有一个调整的区域的，而这个调整的区域呢，只要我们是在这个区域之外，警告信号才会起来，如果我们在调整的区域之内，我们只要回到了我们的能量中心，也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我们的内在的目标，我们走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头，我们走在我们自己的能量的象征中心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警告的信号。如果我们走到了我们的生命蓝图外头的时候，才会有警告信号会发生，来告诉我们我们走错了方向了。就好比天生我们的手是会有知觉的，当我们碰到热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警告作用，我们不会再继续摸下去，或者是如果太冷的太冰冻了，我们的手也会受不了，赶快把手收起来。我们撞到石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痛，如果我们撞到石头不会觉得痛，那我们流血死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我们碰到热而不会把手立刻抽回来的话，我们早就被烧死了，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烧死的。我们的神经给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之所以我们能够去感觉到外面的冷热而让自己的身体有不舒服的感觉，不就是在保护我们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知道北极有北极熊，南极有南极的国王企鹅。我小时候的一个问题是，像南极洲可能冷的时候都是零下负70度以上，甚至更冷的天气，这么冷的天气什么事情都冻结了，那么企鹅会冷吗？企鹅也没有穿毛衣，也没有房子可以住，而且必须要站在露天下来孵它自己的蛋，那么企鹅会觉得冷吗？北极熊会觉得冷吗？还有他们的血液为什么不会冻结？各位去想想看嘛，在零下70度以上，连什么东西都冻结了，为什么企鹅皮肤以下的器官不会冻结掉呢？它难道没有血液吗？为什么它的血液不会冻结呢？因为企鹅想要体验冰天雪地的生活状况，所以企鹅的内在会帮企鹅设计好一个很好的身体机制，那么他们碰到那么样的冰冷的天气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接近一个危险的区域，而事实上他们会很喜欢在他们自己的经验的区域里头。企鹅的内在帮企鹅设计的一种防冻剂，让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头负75度的华氏度，赤裸裸的双脚可以一站站个两个月，连食物也不用吃了，连觉也不用睡了。在冬天的黑暗里面，雄性的企鹅是用它的脚孵蛋，一孵就是两个月。一旦蛋孵出来怎么办呢？雄性的企鹅的喉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细胞，会制成牛奶来喂养婴儿几天。各位去看看大自然有多么的奇妙，一种生物想要体验它的奇异的生命历程，它们就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而每一种能力都是可以令我们刮目相看的。之前提到的那个父子村，以身寄来就有一个吸管，这个吸管只要坠入到青蛙的身体里头的话，就可以把青蛙的所有的肌肉跟器官，所有的一切全部化成肉汁，再把这个肉汁吸回来，却不会受到这个化湿水的影响。最好的化学专家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那么一样的，对每个个人来讲也是一样，我们设计我们的生命蓝图，我们只要走在我们自己的蓝图上面的话，我们的内在是不会给我们任何警告的， 结果当我们离开我们的生命蓝图太远了，我们才会遭遇到一些挫折，一些必须要转向的事件，警告才会响起来。那么以多次元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凭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吗？这里既然讲到我们有一个区域是一个调整的区域，我们走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话，就什么危险都没有，什么警告都没有。一旦我们离开了这个调整的区域，我们才会有问题的话，那么各位，难道真的我们没有我们要完成的事情吗？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用自我的方式来控制我们的命运吗？或者是难道你要改变什么样的信念，你就可以改变什么样的信念吗？而且这里也在说明，我们的所有的资讯都已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那是我们来投胎之前我们已经帮自己设定好的，我们的所有的资讯全部都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根本不需要到外面去找其他别人所给予的资料，因为别人的想法，别人所设定的目标跟我们的目标是不会一样的。我们就以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好了，像我们人类，我们睡着就是睡着了，你没有办法说一半的脑袋是睡着，一半的眼睛是睡着，而另外一个眼睛，另外一半脑袋是在警戒状态。但是很多天生的鸟类，他们天生就有这样的能力，他们的一半脑袋是睡着的，而另外一半的脑袋可以执行防疫的任务。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有一种鸟叫金剑鸟，他们在大海上一挥就是二三十天，甚至可以连续挥上56天。那么累了怎么办呢？我们说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睡觉吧。是啊，可是在大海上啊，而且这种吃鱼的鸟就必须要跟着鱼一起走，所以你也没办法按照你自己要挥到哪里就挥到哪里。而且刚才提到的那个金剑鸟，它的羽毛是不防水的，一旦沾了水，羽毛湿了就挥不起来了，所以这种鸟就必须要一直在天上飞行。那怎么可能一挥挥个56天60天呢？不用睡觉吗？他们的脑袋跟我们的人脑是不太一样的，他们也有左右两边的脑袋，他们飞行的时候可以让一半的脑袋休息停止工作，而另外一半的脑袋再继续工作，继续控制飞翔。等一半的脑袋休息够了以后，再换另外一半的脑袋来休息，这两边的脑袋是交互休息交互工作的。有的时候两边的脑袋也会同时休息，如果环境是安全的话。而这种鸟有一种很特殊的本事，它们一个晚上只要睡42分钟就够了。所以要吃这一口鸟饭还真的不容易，一天只能睡42分钟，而且一天当中是一半在睡觉，一半在工作，一半在工作，另外一半又要睡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祝别人生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 Happy Birthday， 祝你鸟日子快乐。你看，要吃一口鸟饭，每天只能睡42分钟，而且一半的脑袋休息，另外一半的脑袋还要工作，所以生日的时候当然要非常高兴啦，这是开玩笑的啦。不过科学家是说，我们的小孩子小孩子是有这种能力的，他们可以一半的脑袋休息，而另外一半的脑袋是清醒的状态。不过我在猜，这种鸟的肉大概也蛮好吃的，因为会很结实，他们一运动就是几十天的时间，肌肉怎么可能不结实呢？我们在洛杉矶因为买不到像台湾的那种土鸡，听说有些有很大土地的农场他们养鸡的方式是用狗来追鸡，让鸡能够在农场上不断的奔跑，这样养出来的鸡他们叫做 exercise chicken， 叫做运动鸡，就有点像我们的土鸡那样。以前我会到农夫市场去买这种叫做运动鸡，运动鸡的鸡肉比较结实，不过我觉得还是台湾的土鸡比较好吃，叫做放山鸡吧。在美国因为土地很大，所以 假如要制造运动肌的效果的话，就只好利用肌灰果跳来帮助鸡的肌肉结实了。就不晓得当时讲到鸡灰果跳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农场用鸡灰果跳来制造土鸡的效果？不过这也是开玩笑的。开完了玩笑，我们就回到课程。赛斯在这里说，再次的如你所知，你是不容易有孩子的，不管你是如何的紧张或者是压力。当然有很多人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假如你跟人家讲说，哦，他们夫妻在来投胎之前就已经设定好他们不要生孩子了，其他人会跟你讲说，这怎么可能呢？赛斯的意思是就是可能。好，真跟罗他们还没有来投胎之前就已经设定好不生孩子了，所以赛斯说你根本就不用紧张，不要有压力啊，好好的享受你们的夫妻生活，你干嘛那么紧张了？你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要有孩子，你在不同的时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调整，但你们的身体的关系不是围绕着共同的欢愉，而是围绕着生孩子的恐惧。我们知道这一堂课是在1970年的11月上的，就不晓得在1970年那个时代家庭计划到底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那么害怕生孩子没有避孕的方法应该是蛮少的了。他们的夫妻生活既然不是有共同的一夜，而是围绕着生孩子的恐惧，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可思议啊。而且赛斯已经跟他们讲了，你们已经设定好你们的人生蓝图，那么你们是有内在的调整的，除非有危险的状况，而就算有危险的状况，你的内在也会提醒你的。赛斯告诉罗说，你反应过度，但仅仅是沿着学习过程的路线，就能够确保主要的灵异不会受到任何的侵犯。你们两个都往那个方向走得太远了，你们为了怕孩子，结果夫妻生活是处在一种恐惧的状态，而不是有任何的欢愉。这两个人上了大学又是亏大，赛斯继续在亏他们。赛斯说，对你们两个来说，所有的触摸都不是纯真的，或者是都不是快乐的接触，这对夫妻连互相的接触都有那么大的恐惧。我们当然会觉得蛮好玩的，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问问我们自己，当我们在夫妻生活当中，我们都想些什么？当先生的脑袋里面永远想的事情是，不晓得我有没有办法让他满意，而当太太的脑袋里面想的事情是，我有没有让他快乐，对先生到底有没有吸引力。女人总是会觉得，如果她把她的身体给她老公的话，等于是送老公的一份礼物，到后来的话，如果老公对她的身体没有兴趣，那么这个人会觉得她跟她老公之间感情上发生严重的问题，甚至觉得她无法再控制她老公。可能原本的以为是觉得性是一个工具啊，是对自己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整个这个562节主要就是绕着这个主题在转，因为珍总觉得她的老公在身体上跟她离婚了，她再也引不起她老公对她的兴趣，因此真的想法是认为说，那如果他对我的身体已经不感到兴趣的话，我为什么需要照顾我的身体？就让他生病，就让他不要好起来也是没有关系的。其中有很多的成分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成分。当然在男生那一方也是一样，当先生的总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感情完全的投入跟自己的太太的一种融合的状态，不能真的去感受两方面的情感，而一直在看的是自己是不是有相对的能力，是不是像个男子汉，是不是能够在男子气概方面得到太太的盖章。有的时候常常是因为得不到太太的盖章，所以才转而到外面去寻找一点点可怜的自尊。 来看看自己是不是还像个男子汉。这就是我们通常在讲说，哦，男生就是下半身思考。其实有的时候男性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反而是没有办法真正在使用他自己的情感，他们没有办法放手放松来跟自己的配偶以最自然的方式互动，就把自己融入两个人的情感当中，而不是看自己能力好不好，有没有好的表现的这方面。如同赛斯告诉真跟罗的，你们是不是能够以纯真快乐的方式两个人接触，而不是一直在担心这个月的月经是不是准确，如果两个人只要接触的话会不会擦出火花，会不会因为这个接触把我们带得更严而产生性关系。因为怕有性关系，所以连接触都不敢接触，连抱一下都不敢。如果抱下去而没有产生肉体的关系，又好像对对方爱不够深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一产生有性关系的话，又怕有孩子的麻烦。赛斯说，我这种论述方式适用于你们两个，所以我说赛斯是他们的阎罗王諮商师。这种諮商师是不用问罗你怎么感觉，你怎么想，你为什么这么做，按你做了些什么，这全部都不用问。赛斯是可以直接站在罗的完全的立场来解释罗的观点，也可以完全站在真的立场来解释真的所有的感受跟真的观点。赛斯说，鲁伯渴望你爱他珍惜他，如同一个女人和他一起戏耍调情，他希望你能够表现出纯真的以女性取向的情感跟他交往，而不是跟他在一起就怕生孩子，就怕碰到他会继续往性的方向发展。有时候这也是两难，要对自己的太太表示亲热，所以碰了碰他，甚至闻了他，然后呢，假如稍微热情一点，又没有下一步的表现，或者是干脆就拒绝，说哦，我今天不想跟你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好像在否认自己的能力，以及否认自己对对方的爱。而真正想的只是希望罗能够以一个纯真的女性取向的情感珍惜他爱他，就如同珍惜一个女人一样，跟他一起戏耍跟调情。赛斯说，与此同时，在任何这样的触摸中暗示在他心中存着这样的一个疑问，这将走多远呢？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觉得最纯真的爱抚会破坏你们生活的基础，这肯定是过度的补偿的。因为怕产生性爱，所以连最起码的爱抚都不敢做了。在一段时间内，他倾向于侵蚀你们的关系，并在某种关系上将你们自己的一部分跟其他的部分分开来。什么是自己的一部分跟其他的部分分开来？赛斯这里有解释，他说他有时驱使鲁伯试图否认他的女性的特质。鲁伯会觉得他自己是个男生，他跟你相处就是像朋友一样，因为现在碰也不能碰啊，也不能够有深情啊，或者是像夫妻一样的在一起，即便不产生夫妻关系哈，但是互相的戏耍调情，互相的抚摸也变成在禁忌之内，这样算什么夫妻呢？所以真就干脆否定他的女性的特质，向他自己和你保证，他的身体不会背叛你们两个，不会因为他有个女性的身体，所以替这个家庭生了小孩，来造成家庭上的问题。所以真延迟了他的经期，一个女人如果延迟了经期，等于没有月经的话，这个女人就比较像是个男生，这是真的逻辑了。因此他会象征性的向你展示你不必害怕他的身体，因为显然的他不会像女人那样在运作，不会不小心生了孩子。所以真想尽所有的办法在控制自己，不要去表现任何女人的特质， 那这就是他昨天晚上发怒的原因。昨天晚上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他做了你们两个人想做的事，所以意思是他们昨天晚上有发生性关系，而这个是他无法原谅他自己的，因为他要保持自己不会因为他的身体的关系造成家庭的影响。夫妻之间这么一个晚上有一个性的接触，现在每个人都对他很生气，这里的每一个人当然是指真跟罗两个人啦，不会有其他人，这是说包括他自己。但他觉得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你放心，也就是他是希望罗能够快乐能够安心，所以他才打破他们夫妻之间的约定不要有性的接触。我们在上早期课的时候经常听赛斯跟罗讲说，真在等我的一个答案，他没有怀孕，所以真也蛮辛苦的，一方面又怕罗觉得他不爱他，另外一方面呢，又怕如果跟罗有一个夫妻关系之后造成罗生孩子的担心。赛斯在这里说，你们两个人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的，这个模棱两可的感觉跟你阴茎反应有很大的关系。在前面早期课我们也提了很多次了，罗的阴茎变成是弯着的，所以这里赛斯就跟罗讲，是以半幽默的方式讲了，他说你的阴茎的反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不敢直线射击，大概是直线射击比较容易怀孕吧。好，在这些性的感受运作的同时，你们两个人之间有着极度强烈的心灵的连结，以及一种隐藏的但明显的内在的认同感，所以他们的感情在某一方面来讲是非常的要好，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事实上是生生世世的灵魂伴侣，内心有一个强烈的心灵连结，也有强烈的认同感。在物质生活中，这些强烈的认同感，这些心灵的连结，是在寻求物质的表达方式。鲁伯有强烈的看似对对比性的人格的特征，但从人格整体的目的来看，他们并不是对比，而是互补的，每一个都以另外一个朝着主要的目标交织在一起。这同样也适用于你自己。赛斯提到这一点，又回到我们上课一开始所提到的，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其实根本不用担心有关于生孩子方面的问题。既然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而且是互补的话，要担心这个事情做什么呢？赛斯继续说，如果你在无意识中认识到你们两个从小以及在这之前就知道我们的工作，也就是传赛斯资料的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你们的一些人格的特征就会像马赛克一样的落实到位，你们就知道你们的人生蓝图是在做什么，你们之间是怎么样在互补的，根本也不要去担心你们生孩子的问题，你们是有本来的计划。如果你们了解，真的了解到你们来到这里主要是要传递赛斯资料，而且是来之前就已经设计好的，当然一切都会按照原来初始的设计在执行嘛。如果了解这些的话，就了解自己的人格特征，一旦了解自己的人格特征，就不需要去担心他们本来就设定好不生孩子的这件事情啊。这里赛斯在继续加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赛斯说，鲁伯被你强而有力的吸引，作为一个女人，她灵性的中心是跟你的灵性中心在一起的，磁力来自过去转世的经验，并且在这一世已经提前建立好了，所以尽管没有个人的家族，没有孩子作为共同的利益，但你们两个人就是会被吸引在一起，因此吸引力必须极度的强大，这适用于你们两个人。鲁伯必须拥有并采用强烈的被动性的以及强烈独立性的特征，被动性和接受性是我们工作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来传递赛斯资料，而独立性则作为 抵消早年所选择的生活环境的先决条件，并且同时辅助了身体上的交流。所以在真的身上是可以看到这两个看起来好像蛮相反的个性，可是这两个相反的个性是各有用处的。就好像我前面讲的那个鸟类在海洋飞行的时候，它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是在睡觉，一个脑袋是在工作。真天生也是有两种很强烈的不同个性，在大家的面前它会很独立，而且他在处理个人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独立，能够辅助他身体上的交流。但是在某一方面跟罗的配合的这一方面，他必须要是接受性的，必须要是被动性的，因为这是他们工作的先决条件，所以才能够传递赛斯资料。但是真的忠诚度是锚定在罗的身上，他告诉罗说真的忠诚是锚定在你的身上，你们两个人在这存在之前早已经决定了他。还是再强调一次，我们在出生之前我们早就已经锚定了我们自己的情感，要忠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要跟某一个人互动，要以对方跟自己的配合来完成自己跟对方的共同的目标。这个部分是在我们投胎之前就已经先决定的，所以赛斯才会说你们两个人在这存在之前早就已经决定了他。因此你可能会觉得困惑，鲁伯有时候在一个领域中高度的倾向独立，并且在另外一个领域当中却又倾向于自我否定的依赖，依赖罗对他的支持。因为他现在是个女人，如果他觉得你离开得太远，他会做出强烈而攻击性的反应，因为这会威胁到你的生活和目标。赛斯试图告诉罗，你们为了怕生孩子连碰都不敢碰，而一旦你不敢碰他的时候，那么他会觉得你是跟他身体上离婚，或者是你根本就不爱他。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他会觉得你离开他越来越远。如果他觉得你离开他越来越远的话，他会采取攻击性的反应。如果他有攻击性的反应，会直接威胁到你的生活跟目标。举个例子来讲啊，就像谈到孩子这件事情一样，会威胁到你哈。孩子这件事情对罗来讲是太重要了，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要，赛斯用的英文字是 too close， 所以你一直处在两极之间。因为他们到现在是还没有孩子，所以孩子的这个主题对罗来讲的话是太在乎了，罗太在乎，所以鲁伯的身体系统会感受到紧张。但只因为你们两个都觉得他的身体在孩子也就是怀孕这个灵异上会构成威胁，因此你们两个人在主要的灵异里头都变得非常恐慌，这两个方面都会影响你们的主要的原则。他们两个人的主要原则就是把他们自己投入艺术跟灵性的工作之中，这两个才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主要的宗旨。因为有这两个主要的宗旨啊，所以如果罗走得太远，或者是在身体上靠得过度的紧密的话，你都会觉得是受到威胁。为什么身体靠得比较紧密会觉得威胁呢？因为身体如果靠得比较紧密的话，就有可能会继续火下去，天雷勾地火，而产生性爱关系。但是如果走得太远的话，珍妮又会觉得自己的先生是完全不在乎他，完全不爱他，那这样的情况也会勾起非常严重的效果。赛斯跟罗讲说，现在知道这一点，并且以文字清楚地看到他，我很肯定你可以做出调整，这样你就不会走向极端。这个阎罗王咨商师就暂时让罗休息。那么罗不只是知道这件事情，而且罗记忆这件事情，罗也清清楚楚知道他的太太的内心感受是怎样，他也知道怎么去调整。但是我们从历史的 这个过程当中，往1970年的这个时刻来重新看他们的话，基本上他们是没有太多的改善的。赛斯在谈到珍跟罗两个人的夫妻生活的这个部分，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一节当中篇幅蛮长的，所以目前是停在这个地方休息。赛斯问罗说，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你对这一方面有什么疑问的话，赛斯说我会回答你。罗没有问赛斯的任何问题，所以他们在9:40休息，大概休息了5分钟，在9:45才重新开始。在休息的时间，罗有以下的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的恍惚状态很深，他说话的速度很快，就像在整个课程中一样。休息的时间很短，因为当真说，哇，我能感觉到赛斯带来一些好东西回来，所以我们最好做好准备。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讨论到这些资料。真知道赛斯今天要带给他们重要的信息，给罗一些想法，这些重要的资料还没有开始讨论呢。既然重要的部分还没有正式讨论，而且以下的篇幅是蛮多的，那我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因为今天是情人节，刚好也谈到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这么样的直白在讨论有关于两性方面的问题，正好给我们在情人节的这样重大的日子当中当作是一个醒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情人节快乐，祝各位新年快乐，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